电信诈骗员股东曝光，中国人猛醒，民众大叫保卫台湾。美国议员震撼警告，中俄混合战正分裂欧洲。轰动，日本国会痛批中共活摘，预言中日或突然开战。委内瑞拉告急，美军兵临城下，战斗一触即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17号。最近国际形势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从泰国轰炸电信诈骗员、柬埔寨揭中共老底，到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要公布中共高层家族海外资产，还有日本的强势对抗，世界以难以置信的信息变化令人目不暇给。泰国不愿意孭锅，对柬埔寨猛烈轰炸后，柬埔寨亦都不愿意孭锅，公布了他的生命科学院的合作机构名单，涉及多家中国知名医院和大学，包括湘雅医院、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等。在泰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下，大量中国网友纷纷涌入，感谢泰国政府清除了地球上的电诈毒瘤，为中国老百姓伸张了正义，是真正的东方大国强国。于朦胧事件黑幕还在这甚嚣尘上，电信诈骗员的确实证据被曝光，令中国人猛然惊醒，自己就是那个待宰的羔羊。中共建立在方圆上为人民服务，以及所谓的国家政府这个名词瞬间轰然倒塌。网友说，原来中国被一帮土匪流氓霸占了，终于看清楚他的真面目。12月16号，台湾国防部发出了一段极不寻常但是极具分量的声明，明确指出，如果敌人突然发起攻击，各部队不需要等待命令，实施分部式管制，再去中心化运作指导下执行作战任务。外界认为这个等同宣告台海作战规则改变，国军由等待命令转向自主接战，采用类似美军的去中心化作战模式，即使指挥和通讯受损，基层单位仍可以独立作战。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国人的反应，抖音有网友提醒向往文明的中国民众，台湾有事就是中国人民有事，在评论区居然是一呼百应，纷纷留言表示保护台湾，坚决不同意内战，如果有战争必须加入台湾同胞共同抗敌。有网友甚至直接嗌，如果敢喐台湾同胞，必诛之，永远同台湾人民企喺一起对抗真正的敌人。近期场内抖音冲突越来越勇敢，由暗示讽刺到明讲，目前已经唔惊啦。海外网友表示，抖音网友越来越劲啦，被中共隔山逼成反贼的中国人，冲塔冲倒了中共的命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共离寿终已经很近了。12月15号，人民日报中星栏目刊文指出，承认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可耻，真正可耻的是把发生的事情当作没有发生。这番言论极其罕见，在 X 平台掀起轩然大波，讲的是三年人造灾害、六四运动、计划生育、封控三年，还是在这里讲我党吗？历史上党的几乎所有承诺都没有遵守，救命，人民日报里面有反贼。此外，在国际上中共的红线亦被一踩再踩。法国农产品促进协会举办第八届世界茶叶大赛特别奖，台湾茶叶在大赛中获奖，主办单位在现场宣布为台湾，而设有中共大使馆男子大声以英文叫，台湾只是一个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随即遭到现场其他参与者的嘲讽和回敬，不喜欢可以离开，请你安静，台湾是一个国家。谢宗林 今日接受中央社采访时透露，该名人士为中国大使馆人员，被现场人员报以嘘声，令他非常感动。观察人士认为，这个讲明国际社会对中共压力行为的反感正在累积。不单止这样，最令中共害怕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近期秘密访问以色列，打破了外交封锁。有分析认为，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带回来的绝对不是一张合照，而是令共军绝望的铁穹防御系统。中共成日都叫留岛不留人，用千枚飞弹和无人机恐吓台湾，但是以色列的防御系统拦截率 99%， 无人机对台海的攻击将瞬间变成破铜烂铁。另外，有网友表示，以色列最厉害的是斩首技术，尤其是近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一旦战争爆发，针对敌对国领袖实施斩首行动，是现代战争最文明的唯一的方式。他强调，这种方式最大降低了平民和士兵的伤亡，还可以减少炮弹武器消耗。有评论说，这几句话绝对令北京脚软，而中共内斗从表面上已经可以看出激烈程度。抖音出现了大规模账号被封的情况，但是到了晏昼，被封的账号又被陆续解封了。明白的人都知道，中共最怕的就是老百姓。近期于文龙事件掀起了几乎全民反抗要真相的运动。有一则消息称，于文龙着紫色 T 恤影过上那条河，桥要拆，河要被填。有人认为，这个讲明中共已经怕到失去了理智，就怕哪一日百姓突然冲上街推翻中共政权，将恶人绳之以法。有评论认为，中共面临的不是一单危机，而是国际国内的共振。当普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是待宰的羔羊，忠诚就会瞬间崩塌。在国际上，中共红线外交的威慑力快速衰减，政治威慑力失效，甚至反噬自身形象。而历史反复证明，外敌从来不是极权的终结者，觉醒的心先是。观众朋友，我们时常谈养生，你是不是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生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白天在室内见不到太阳，夜晚抱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倦，睡不好，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你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就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你消耗的精力慢慢滋养回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宝气十八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新年快到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不要忘记关照下自己辛苦做了一年。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气十八味就享有优惠。观众朋友，希望我们在忙碌之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
从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莫斯科和北京持续在欧洲运用混合战的新战略，试图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对此，美国国会议员礼拜二在听证会上呼吁，唯有跨大西洋联盟在捍卫共同价值观上保持团结，先可以有效应对。作证专家揭露了中共在欧洲的混合战行动，三大主要路线，而 以下请睇本台记者凯迪嘅报道。随着世界步入第五代战争嘅新时代，包括俄罗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嘅恶意行为体，正不择手段破坏美国同我哋嘅盟友嘅利益。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欧洲小组听证入边，主席塞尔夫议员指出，根据北约定义，混合战是军事和非军事、隐蔽和公开手段的结合，包括虚假信息、网络攻击、经济施压、部署非正规武装部队等。他以戴姆尼总结，俄罗斯所采取的战略是通过外交、资讯、军事和经济手段来恐吓、骚扰并破坏北约成员国的其制度和社会。典型例子包括今年的9月，多架俄罗斯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后被北约军机击落。上个礼拜，英国又制裁了两家中国科技公司，原因是它对80个政府及私营企业信息系统发动危险而且无差别的网络攻击。尽管北京和莫斯科同样试图削弱欧洲安全，但它达成的目标方式就大不相同。基廷议员指出，北京一方面追求在多极世界入面的领导角色，另一方面就透过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的双边经济合作，试图削弱欧洲的凝聚力。另外，北京还透过贝达佩斯、格尔格莱德等地建立所谓的友谊节点，来对他的盟友和伙伴施压，要求他们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中共的混合战战略最恰当的理解方式，是一场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塑造欧洲决策环境的行动，这样真正的危机来临时，令北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分裂、更加分心，亦都更加依赖中国的欧洲。专家辛格顿指出，中共在欧洲的混合战行动可分为三条主要路线，包括渗透、预先部署和施压。所谓的渗透，是指中共透过黑客行动和统战工作渗透欧洲的网络系统、政治体系和资讯空间。预先部署就是指中共将本国企业陷入广口物流枢纽、电信网络和资讯中心等，刻意制造战略性依赖。施压就是指当欧洲国家触碰北京政治红线时，中共就动用非正式贸易封锁、反制裁或以市场准入进行威胁。这样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在我看来，有三项优先事项尤为重要。第一，应对中共在欧洲的混合战，视为中共的前沿挑战而非次要战场。辛格顿建议，美国应协助欧洲降低最危险的依赖，并加固数位前门，以抵御中共的混合战威胁。同时，美国应提高中共威胁行为及支援俄罗斯的成本，比如公开揭露支持俄罗斯国防产业的中国实体，并实施制裁。在本周一，英国国会情报暨安全事务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指出英国政府相关部门会缺乏必要的资源和专业的知识和能力，来有效反制中共构成的安全威胁，甚至连理解威胁内涵都是相当大的挑战。塞尔夫议员表示，唯有当跨太西洋联盟在捍卫共同价值上保持团结，北京和莫斯科才会收敛他们混合战的攻势。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国会议员罕见公开中共强制移植手术的供应链高度系统化。另一方面，一名美国灵媒称自己通过通灵看到习近平可能会擦枪走火，同日本开始一场战争。16号，日本议员北川晴雄在国会直接揭露一个长期问题，中共政府境内存在的强制移植手术。他指出，在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肝脏和肾脏移植要找到捐赠者，通常需要2至7年。相较之下，中共政府只是需要1至3周，原因是活摘手术不是全民，而是一套系统化交易。他谴责中共关押意见人士、藏人、外国人共计100多万，进行大规模的 DNA 血型统计， 进入数据库，以方便强制移植手术的实施。北川在材料中转述一段令人不安的证词，有中国医生回忆，曾经在1994年被命令在改装的车辆内对仍然活着的人强制移植，另有政治层级人士私下透露的讲法，指中共公安局的某些地方设施好像仓库般一样关押着法轮功学员，其中还包括少年人作为供体。北川的警告非常直接了当，他的言论反映出中共的行为是国家犯罪，作为邻国的日本需要警惕这些问题。美国灵媒黛博拉女士近日通灵内容中看到，她用通灵盒搜集灵界信息，其中称中共威胁可能会导致战争，习近平或因为插枪走火同日本冲突开战。由于通灵的过程出现了三次关于船的异象，黛博拉认为战争会从战船上爆发。就在前几日的12月6日，中共军机当天两度在冲绳岛东南海域对执行防空识别区任务的日本 F-15 战机进行雷达锁定，歼15从辽宁号起飞，被日方认定为超出安全飞行必要范围的危险行为。至于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擦枪走火，等我们拭目以待。近日加勒比海战云密布，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施压亦都进入了铁身肉搏的阶段。15号，位于委内瑞拉外海最近距离仅约12公里的岛国千里达及托巴哥共和国正式宣布授权美国军机使用该国机场。目前由于川普政府正极力围堵马杜罗政权，这一举动被视为美军兵临城下的关键报告。据法新社报道，千里达及托巴哥外交部的声明证实，已经对美军的飞机开了绿灯，准许美方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使用该国机场进行后勤补给和人员轮替。这就意味着美军将可以直接在委内瑞拉的家门口进行军力投射。事实上，美军在该区域的相关部署早在之前就已经展开了。今年的10月，一艘美军导弹驱逐舰曾经在千里达停靠了4日，并实施演习。从演习的位置来看，委内瑞拉是在它的射程之内。11月，美军陆战队亦都在这里进行了演习训练。另外，美方还在托巴哥岛新建雷达站。对此，千里达及托巴哥共和国总理比塞萨尔曾经坦言表示，这个是为了侦测委内瑞拉的走私和运油活动。对于邻国变为美军的踏脚石，委内瑞拉的反应非常激烈。15号，卡拉卡斯当局指控美军在上个礼拜扣押了一艘委内瑞拉邮轮的行为是国际海盗行为，同时进一步指责千里达竟然参与协助这场所谓的泄油行动。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亦都痛批比塞萨尔执行的所谓敌对议程，并扬言将终止两国的天然气合作。目前随着美军势力直逼大门，加勒比海局势恐一触即发。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叶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